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利未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申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好，我是梁凯玲。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出埃及记》的课程，这是第九课，所以我们要讨论的范围呢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到十一章，相当长的一个篇幅哈。我们要按照下面的大纲来讲解今天的课程内容。主要这个段落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其中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经历，还有神怎么样预备他们。第一个重点我们要提到的是受逼迫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地受逼迫，这是出埃及记一到二章。出埃及记的三到四章我们谈到摩西的呼召，所以是蒙呼召的摩西，神兴起他作为百姓的领袖跟拯救者。最后一个大纲我们提到出埃及记的五到十一章，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就进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就是埃及王哈，进到法老的面前，跟法老面对面的来讨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故事。所以第三段是摩西与法老王。我们按照这么一个大纲来逐步的讨论，希望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首先呢是受逼迫的百姓，以色列人下埃及住在当中几百年，我们曾经说过分成好几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受逼迫的阶段。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看到这个资料，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埃及人奴役逼迫或者是残害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个逼迫里面以色列人就要灭亡了，可是在埃及人逼迫的里面，这些的百姓越发增长，这就是第一章要告诉我们的故事。在第一章看到希伯来人口的增长，他用很多的描述方式，请你看第六到第七节，他说在神的祝福底下，约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可是以色列人还是生养众多，繁茂强盛，满了歌山地。所以神的作为跟人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觉得逼迫困难让人消灭了，可是如果在神的保守跟祝福底下呢，我想神做了一些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就是第八到二十二节，前面是神祝福底下他们增长，可是呢后面是在奴役残害当中继续的增长。所以从八到二十二节我们就发觉在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摧残的里面呢，以色列百姓还是继续的增长，因为神要让他们在歌山地成为一个大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用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局面开始，在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却是蒙受祝福的。那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些埃及的资料，我们平常很少看到， 那边有新的法老王，还有呢建造这些集货城，通常要来放他们的稻米啦、谷种啦等等的，叫比东和兰塞啊。我想这些的遗迹呢，今天你还是可以看到在当地展示出来，成为历史的一个见证。第一章十七跟二十一节还谈到有收生婆，这些在异地居住的这些收生婆呢，圣经说他们敬畏神，所以虽然他们不是希伯来民族，可是呢他们从神的作为里面也看到神的存在，因此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就祝福他们。所以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受逼迫的百姓，这是从第一章第二章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的，在逼迫当中神保守这个百姓，在逼迫当中神还是祝福这个百姓，在逼迫的里面神还是叫这个百姓继续的繁衍和增长。不单只是这样子，在逼迫的百姓当中，其实神已经在预备救恩了，神已经在预备一个领袖，预备一个拯救者，这个就是摩西。恐怕在几百万人的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个摩西在那边被神预备，一步一步的要成为他们的拯救者。在第二章这里提到摩西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思是多么的细腻哈。首先第二章第一节说他的父母是利未族的，后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利未族是神所拣选来服侍他的一个支派。那摩西的父母父亲跟母亲都是利未背景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摩西在他母亲的怀中被乳养慢慢的带大的时候，他的父母能够把这个服侍神一个纯正的信仰告诉摩西，以致摩西虽然活在埃及的皇宫当中，他却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一个敬畏真神的一个人，不像埃及人敬拜许许多多的神。所以他有立位的背景，可是第二章第四到第十四节说摩西有埃及王宫的背景，这个背景呢虽然是属于世俗的非希伯来人的，可是呢却成为教育摩西装备摩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所以使徒行传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若是摩西没有这个阶段的装备，恐怕他很难带领几百万的军队哈，很难把他们组织起来，很难领受神给他这么仔细这么深奥的一些启示。所以神塑造摩西的时候把摩西放在王宫当中。第二章十五节提到摩西的米甸旷野的背景，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因为他在埃及杀死了人，所以他逃到旷野里面，他就在旷野里面有四十年之久。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旷野是一个塑造摩西的个性的一个环境，埃及是一个塑造摩西的能力才干知识的一个环境，利未的背景是做塑造摩西的一个宗教信仰对神认识的一个环境。所以当以色列人被逼迫的时候，神已经借助这几个环境慢慢来塑造一个他能够使用的摩西。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神的手中被养育被孕育被带领出来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以色列人该出埃及的时候。所以神保守了，神预备了摩西，神祝福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慢慢繁衍，神也让以色列人慢慢对于在埃及受苦的这个状况已经觉得很难忍受了，非常痛苦了，发出哀声了。这两者配合起来，意思是说时候到了。所以在我们生活生命的点滴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看不到光，有时候我们觉得 前途茫茫，可是当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我想神已经在布局，神已经在慢慢的开路，那需要我们用信心而且用耐心去寻求他。所以我认为在摩西和百姓的这个预备过程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跟时间的配合，不单只是神借着环境来催促以色列人让他们希望离开，神利用环境预备了摩西，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其实还有两方面的时间跟环境的配合，就是神在迦南地他的计划要完成了，因为迦南地的那些异教民族他的罪恶满盈，这是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然后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呢，神也因为应许亚伯拉罕，所以在这个时刻神说我要按照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来行事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环境跟时间的配合，我们看到摩西的配合，埃及王的配合，神的计划的配合，迦南地的配合。所以让我们在很慌乱的时候或者是很急的时候，也让我们慢慢的看清楚神在各方面的一个安排跟配合，就好像一个人下棋一样。我想我们旁观的人有时候看不清楚下棋的人他的思想，可是呢下棋的人他的章法是怎么样，他下一步是怎么样，他的布局是怎么样，在他来说是一目了然的。那我们相信神就是一个下棋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是有神的配合在其中。那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看到神怎么样预备了以色列百姓，看到神怎么样预备了摩西。第二个题目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蒙呼召的摩西，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摩西被预备好，可是他不知道，因此呢神要跟他说你要出来。这个经历就是在第三章神向摩西显现。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有一个大意象的产生，就是摩西在旷野看到一个荆棘被火烧着了，可是这个荆棘没有被烧坏。荆棘被火烧可能是在热带沙漠地带旷野地带常见的现象，因为天气太热了，荆棘非常干燥，非常矮小，非常脆弱，很容易就被这种热点着了，燃烧起来。可是摩西所看到的现象很奇特的，就是荆棘不是一下被烧毁，那是烧不掉，因此呢摩西就进去看，原来神透过这个特别的现象来向摩西启示。神跟摩西说你要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这是圣地，神显现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神就跟摩西宣告他要拯救百姓，神也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字就是叫耶和华，所以这个名字就成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神的名字。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种演变哈。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将埃及人打败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了。摩西经过旷野的这个阶段之后呢，他的个性变得非常的柔弱，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没有自信，所以当神一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无能。这个跟在埃及地的摩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埃及地的摩西说我能，所以我就一拳把埃及人打死，可是旷野之后的摩西说我不能。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摩西知道自己不能， 当他知道自己不能的时候，神就能够用他。其实，当我们很骄傲的觉得自己能够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只能够表现出属人的这么一个能力。可是当我们知道自己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支取神的全能。所以摩西从这个我不能的里面呢，神跟他说，不是你能不能，乃是我能不能。所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是谁？上帝就跟他说，你是谁没有关系，请你看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不是你是谁，乃是我有没有与你同在。所以无论我们是谁，若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事情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在摩西蒙呼召的时候，他有好几方面的推辞。首先说，我无能，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以色列百姓不听我的，我没有口才。摩西最在意的就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没有口才，他再三的推辞。所以神说，你没有口才，我把一个口给你，就是亚伦。因此呢，就帮摩西兴起了一个同工，就是他的哥哥亚伦。所以在这个呼召的过程里面，摩西所有的推辞呢，神逐步的帮他解决，一一的解决，让摩西充满了信心进去对法老说话。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发觉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的确我们要看到，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所以神要用我们，那是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能够，知道自己的有限，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神透过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我们本身能够做的，乃是神能够做的。所以摩西经过这40年在旷野的熬炼，他真是发觉自己一无是处，自己所有的学问背景完全都要丢在背后，他变成一个牧羊人，他只知道羊的事情。可是呢，神却让这个自以为无能的人放在神的手中，变成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有这样一个看见，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了不起所以被神用，乃是神要用我们，把他的能力放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完成他的心意。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蒙呼召的摩西，这里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一个领袖。第三段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四章到十一章，摩西跟法老王了。首先我们看到百姓，跟着我们看到摩西，最后我们看摩西面对法老王的时候，究竟这位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位摩西。摩西面对法老王的时候，让法老看到不是摩西本人，乃是神的作为，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摩西被神呼召之后，他回去埃及，他本来很不愿意回去，也不敢回去，因为他认为埃及王要逼迫他，要杀害他。可是当神再三的应许的时候，他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我想他做了好几件事情我们需要学习的。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次序，要按着常理来完成事情。摩西回去埃及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把他的家人安顿好。第四章说到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四章十九节，寻索摩西的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带他们回埃及地去。在路上摩西经历一件事情，就是神竟然想杀摩西。如果你看四章二十四节，耶和华遇见摩西想要杀他，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刚刚才呼召了摩西，让摩西顺服被他用，现在呢竟然想要杀他。于是呢，摩西的太太希波拉呢就拿了一块火石 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当西波拉做完这个割礼的行动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才放了他，不杀摩西。那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呢，很多学者都认为说这个很难解释。那其实这个割礼，若是你记得创世纪十七章，神说我要与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这个约立在割礼上面，如果他们行割礼，他就跟这个约有份，如果他们不行割礼，他们就跟这个约没有份。那摩西可能是在他的家庭当中忽略了这个道理了，所以他有一个儿子呢没有行割礼。当神要用摩西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摩西说，你要按着神的吩咐来行，你要在百姓面前建立一个榜样，为你的儿子行割礼，然后这个孩子或者是你们全家才与神的约有份。所以摩西在服侍之前呢，要按着神的吩咐在家庭当中完成他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榜样。有时候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就把家里的事情全部搁在一旁，然后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我想这个也不是神的一个心意哈。从摩西蒙召出去服侍之前，他把家人安顿好，把家里该做的事情解决了，这个才是神的心意。第二呢，如果你看四章二十七节，摩西就把他的经历向亚伦解释。二十七节，亚伦来迎接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说，神呼召我，神要我去埃及跟法老见面，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所以摩西就跟亚伦沟通，因为亚伦是摩西的同工，所以跟同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他跟他的同工讨论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若是我们有同工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神的心意跟同工有很好的沟通。之后呢，若是你看二十九节，摩西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不单只是亚伦一个人，还有众长老，再把这个使命告诉他们，让这些长老们知道说神的心意在哪里，神的作为在哪里。最后四章三十一节，百姓就愿意顺服亚伦、摩西、众长老的带领，预备好心要离开埃及。所以三十一节说，这些向耶和华发哀声的人，哦，知道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他们就低头下拜，他们发觉神要在这个民族身上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当摩西要见法老之先，我们就看到这个预备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们服侍的时候，每一位都需要进入这些的阶段，仔细的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众同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做一个好的沟通的。所以这个是摩西跟法老面对的时候所经过的一个预备的过程。那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传递神的命令说要让以色列百姓出去。我想我们对法老的反应都有一个困惑，因为圣经常常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却又刑罚法老，这很不公平。这个是我们还没有读圣经读得很清楚哈。我们讲到法老的时候，谈到他的心刚硬的时候，第一个经文我们要看的是五章第一节，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去离开埃及。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个是法老基本的心态，就是说我不要让以色列人去，因为我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我就是埃及的神，我为什么要听这位神呢？所以法老就抗拒了。这样一个抗拒就形成他以后心里刚硬的现象。所以法老是自己心中先刚硬，先抗拒，先藐视神，所以后来神所做的任何的神迹、任何的灾祸， 法老都硬着心不肯听神的吩咐。所以请各位回去看十灾当中法老的心刚硬的一个情况。当然当神降十灾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目的，在出埃及记12章12节，神说我要透过这个十灾败坏埃及的诸神，所以十灾最原始的就是要击败埃及的这种众神的思想，而且让法老知道说耶和华神是至高的神，要让他降服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呢，我们列出十灾的目的出现的经文，其中有几个我可以念给各位听。7章17节，当神降十灾的时候，神说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十灾有一个教育性的目的，意思就是说透过十灾人可以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也发觉经过这个十灾之后呢，埃及那些行法术的人好几次都说这是神的作为哦，他们所信的神比我们的神更伟大。所以呢，实在有一个教育性的目的。然后12章12节说，透过这个实在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若是法老起初的时候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那究竟透过这个实在他应该可以知道耶和华是谁了。可是呢，到最后他还是不愿意让以色列人出去，一直到第十灾发生的时候，我们下次才讲这个第十灾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大概需要各位回去好好的读这个十灾整个的故事过程，然后做完我们的作业，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了。最后我们讲这个神学连贯的时候呢，第一点不单只是提到出埃及这个故事是跟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息息相关的，神纪念这个约，所以呢他按这个约行事。出埃及的神学连贯就是从一开始出埃及记的过程就是一个全民的教育，给以色列百姓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立法，新的礼仪，新的名字，要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成为神的百姓。最后呢，请各位回去做你们的课后作业哈。出埃及记12到18章，请你把它读一遍。第二呢，神呼召摩西之后，神怎么样解决他各种的推辞跟摩西各种的恐惧呢？神怎么解决的？请你试着写出服侍的人应该有的态度。最后按照十灾的这个故事来分析一下十灾的内容跟十灾的重点。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希望大家都用一点时间来思想出埃及记1到11章这个故事。若是你需要讲义的话，还是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谢谢大家。